兄姐妹们平安。今天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4:1-8。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线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诸天在述说你的荣耀，穹苍在传扬你的手段。主啊，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主啊，感谢你，你在爱中创造了我们，拣选了我们，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做我们路上的光，来引导我们一走一生的道路。求你借着今天的圣经向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说话。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除去仇敌一切的搅扰，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我们继续的讲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呢，是保罗他的人生的最后的时期写给他亲爱的儿子提摩太的一封信。这时候呢，提摩太呢大概有30到40岁的年龄，懂了吧？他在以弗所的教会呢做监督啊，是个相对来说是个年轻的牧师。你知道吗？教会历史上说呢，这时候呢，罗马的皇帝尼禄他想重建罗马城，结果呢，他就把整个的罗马城呢放火焚烧了，那个旧城。然后他又没有办法来解释这个问题，他就把这个祸呢转嫁给基督徒。所以保罗和彼得呢，这时候呢都被抓进到监狱里去。然后呢，彼得和保罗呢都是在这个时候殉道的。所以呢，教会的外面面临很重大的逼迫。当然，教会的内部呢也不是容易。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怎么讲，里面有假教师来诋毁啊基督教的信仰，否认耶稣的复活，破坏了好多人的信心啊。此外呢，教会还有一些人是外边呢有敬虔的为外表，却背了敬虔的实意，也给提摩太的事工呢带来很多的难处。我们知道提摩太呢是个很好听的名字，我们知道很多人叫 Tim， 是不是很 Tim 啊，就是叫提摩太。我在学校里啊，读神学，哪一年都要叫 Tim 的，都要 Tim 的。但是这个名字很好听，但是呢，其实要自己看看提摩太，他并不是一个啊意志很坚强啊身体很强壮的人，是吧？可以说啊，从反面说啊，提摩太呢是个啊身体软弱、意志也很薄弱的人，你懂了吧？你知道啊，提摩太前说那个保罗说你身体不好呢，胃身体很弱啊，常常得病，胃口不好。那么呢，你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一点酒，你知道吗？啊，所以呢，就这样呢，就给现代的牧师呢喝酒开了绿灯，你知道吗？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有的牧师想喝点酒啊，他就说我要喝点提摩太酒，喝点提摩太酒，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在国内有没有提摩太酒，你知道吗？此外呢，提摩太还很软弱，还是个很软弱的人。啊，你看上一次他说保罗给他说神赐给你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一颗刚强、仁爱、谨慎的心。你不要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 这为主被囚的维持。你懂了，提摩太他已经不是一个刚刚的信徒了，懂了吧？但是保罗还嘱咐他，你要在这种环境当中，你要靠着主怎么样刚强起来，不要再一直的软弱下去，也不要因为在这时候因为为基督受患难而感到羞耻。所以说提摩太提摩太他，你知道吗，当我读这个诗的时候，读这个这封信的时候，发现原来神拣选的就是软弱的人，你知道吗？好让这个人真正的认识说神的恩典是够他用的，因为神的能力就是在那些软弱无助的人、无能的人身上显得完全，显得完全。你知道，我最近我说我们天阳啊，他得到了这个皮肤可能皮肤病得到了医治，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魔鬼一直在进攻的，你知道一直在进攻的。你知道我就看着他啊，他性格呢非常的软弱，非常的软弱。然后他只给这个小女孩同伴的甚至小的小女孩玩，他从来不敢跟那个男孩子去玩，懂了吧？你知道，然后我就想，哎呀，你看他这么软弱，本来呢。我做传道人，我可能想到让我的儿子去做传道人是吧？我就想算了，他这么软弱，还是让他像他姐姐一样去读个大学，将来自谋生路去。像你知道吗？我是真的是这么想的。所以如果我这么想的，魔鬼对他的进攻就变得更厉害。后来呢，我意识到这个，然后呢，我就来祷告，我就认罪悔改，我说主啊，我还是把他交在你的手中。你知道吗？其实越是在这个时代，越是需要。真正的来为主而活的人，因为如果将来所有的人都跑到世界中去了，连传道人的孩子也都跑到世界中去了，谁来传这个道呢？所以我呢就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我说神啊，他能不能，他在软弱都没关系，因为神的能力就是在一个人软弱的人上身上显得完全，不是在他的刚强上显得完全，你知道吗？当我做这样祷告，过了不久，你知道吗？神就完全的医治了他。现在他每一天晚上高兴的在床上蹦啊跳啊，对吗？每天都这样，非常的高兴。而且你知道半夜的时候，每天半夜这样，以前的时候没到三四点钟的时候，我醒来不到2分钟3分钟，我在这边刚醒过来，我吓得我一点不敢动，那儿躺着，你知道吗？2分钟之后，他绝对在那边就开始抓了，他一抓就抓一个小时，整整是，我们那抓着的手不让他抓，现在呢？我醒了以后，我还是照常那时候醒过来，我醒过来祷告，我再也不害怕了，因为为什么？他再也不抓了。在过去很多年，他从生下来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现在就完全的得到了医治。真的，对于我们弟兄姊妹来说，说无论多么大的难处，你要真实的来祷告。如果有什么罪怎么样，真诚的悔改，你要真诚的在神面前向神敞开你的心，让神来光照你。你会看到神一定会给你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在神真的没有任何难成的事情，你知道吗？我们知道提摩太之属在之属也是这样，他们的外边的环境非常的艰难，可能他灵性个人的灵性也到一个地步，甚至想不再传道了，懂了吧？今天呢，在今天的经文中呢，保罗呢就用自己向着主那份忠心的忠诚的心智，还有自己多年传道的经验来教导提摩太，你要怎么样，还是要忠心的传道，忠心传道，怀着一个寻道者的精神来做神的工作。第一节他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祝福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你知道保罗知道在这时候，你看提摩太他不是一个刚信主的新信徒，你知道吗？他母亲，他的外祖母从小就教给他圣经，是吧？他信主那么多年，他在年轻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所有的周围的弟兄姊妹都称赞他，可是到环境到艰难的一种程度怎么样，他也会软弱的。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你的一生的当中都会经历软弱的时候，绝对的。为什么？神让你知道你自己真实的光景，否则的话你就永远不认识自己。你所以能够坚强，乃是因为神的恩典在你的里面。所以呢，这时候呢，这保罗知道不再凭着自己的意思向提摩太说话，他不是说哇你是我亲爱的儿子，我就 祝福你吗？不是，他说我是在神面前，并那位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祝福你。你想这个就严肃了，懂了吧？如果说我是你是我亲爱的儿子，我要跟你说的话，那么这个关系很近。但是他知道他不是这么说，他知道如果他自己凭着自己说话，这个提摩太不会坚强起来的啊。他说我是在神面前啊，并在那位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来祝福你，来祝福你。你知道保罗不是没有学问啊，在教会里不是没有地位，也不是没有经验，但是他知道这些东西并不能真正的帮助提摩太，所以呢他是在神面前，用在神面前的权威来嘱咐提摩太。一个人同样他传道的权柄也是不是在乎他的学问，在乎他的地位，而是在乎他是不是在神面前来说话。如果一个人在神面前说话，他的话语就带着权柄，带着能力。他提醒提摩太，你要看到将来的审判啊，将来的审判是耶稣不仅审判活人，也审判死人，他审判所有人的神。将来我们传道的人，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还有提摩太，我们所有的人的工作都要接受耶稣的考验。你不是在保罗面前，而你要想到你要在耶稣的面前接受审判。我们工作的态度，我们对主的爱，那一天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显明出来。今天觉得哦，外面很好，是不是？但是那一天神把他试炼的火放在面前，要试验我们每个人的工程。你的工程如果是草木和解，一下子就被烧掉了。如果你做的工作是金银宝石，那一天就要发出光来，就要发出光来。所以说保罗说，你要是在神面前，要对耶稣基督有真正的认识，因为耶稣是审判活人死人的主。而且在这里他还提醒到说，你传的福音是关系到人将来的永死和永活，你知道吗？关系到一个人永远的结局。你不要觉得说我做传道工人，我觉得啊、哦、很难，算了，我就撂担子，然后就跑掉了，不是这么简单的。神要将来要追讨你的。如果你觉得啊，等那传到一定程度，你走不下去了，然后就放弃了，你知道多少人的灵魂要进入到地狱中去呢？难道你能够因为遇见一点点的艰难或者试炼，就放弃神的托付吗？所以你要真正的要知道，你传这个福音，不仅是我在这里，我们弟兄姊妹也是要给传周围传福音的，传福音的，是吧？你知道他会，别人会因为你所传的福音能够得永生，能够上天堂。你要，而且你要将来要得那个荣耀的赏赐。所以说，传道传福音不是关乎我们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所做的一切，将来都会在神的面前显明出来。保罗说，他说他是要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来祝福你。你知道保罗提醒提摩太，我们所说的所做的每一件事，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其实给基督的国度都是有关系的，都是有关系的。我们今天啊，传福音拯救一个人的灵魂，就是在扩展神的国度，就会让耶稣的再来怎么样，等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怎么样，基督就要来。所以说他说凭着他的显现他的国度来祝福你。所以呢，他让提摩太说，你要准备自己的生活，能够随时的能够迎接基督的再来。所以你要把传道这个事看得不是那样的轻忽，不是随随便便的说，而是真正的看得非常严肃。所以你务要传道。什么叫务要传道？一定要传，一定要传，不管环境好环境坏，也不管有没有机会，这里说不管得失或不得失，总要传道。所以传道人他是从神领受的职分，不是说你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了，没那么简单的。保罗说我传福音是不得已的，如果不传福音怎么样，就有祸了。保罗他不可能不传福音的， 因为神拣选了他。同样每一个传道人，你知道吗，他一旦被神呼召了之后，他就需要做这个工作。你看，就像戴维的牧师，他的父亲是个牧师，是吧，他做牧师，现在他儿子呢 也到 SMBC 去读书了，也准备将来做牧师，你知道吗。你如果我们去看使徒行传，你看看保罗的话，发现保罗自从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耶稣之后，你知道吗，他的整个的生命就完全的改变了，他的一生都是在传福音，一生的传，一直到死，一直到死，你懂了吧。所以说保罗他说，无论是得时不得时，不管人们欢迎我们或者不欢迎我们，无论听到的人多还是听到的人少，我们都要传讲，都要传讲。有的时候我们看看那些个卖那些推销营养品的那些个做传药的人，你觉得为什么他们会成功，他们会挣钱呢？就是因为他们一直在讲，你知道吗，见了神就在讲，是吧，见了一个人，你知道吧，他都开始给他讲讲那个药多么有营养，多么有营养。然后一开始人们都不会信，可是你说多了怎么样，就是我直接对谎言重复一千遍也都成了真理了，是不是啊，真的这样。我们在过去的中国历史几十年，你看得清楚，谎言重复一千遍都成真理了，是吧。那些传假真理的人，他都那样的卖命，你想我们传的福音是真正的福音的，知道每一个相信的人将来都要进入那个永远的国度，是不是啊？我们能够放弃传福音吗？所以我们要把握机会，你知道今天的机会一错过，可能这个人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来听见福音。我们这有人可能由于害怕呢，他不敢给别人传福音。有的人有个人说一个牧师叫乔治·莫里森，你知道吧，在荒漠甘泉上你可以看见这个人，说无论这个牧师他开始跟你说什么话，你说吧，他最后他的话题最后一定要转到耶稣基督身上，你懂了吧。我们知道 Tony 也是人，常常利用这个在出租汽车上坐出租车的时候，然后给那个司机来分享福音，尤其是给那个穆斯林的人来分享福音，给他们祷告，让他们经历神，让他们经历神。我们基督徒，我们就是基督的特使啊。那个哥林多后书呢说，我们是基督的大使，我们是基督的使臣，我们每一次出去传福音都当成是给神发言的机会，是神在借着你说话，你知道吗。我在国内有个很要好的弟兄，他是个出租汽车的司机，你知道他在车上每天，他到现在还这样，每天的祷告，坐在车上开车就祷告，遇见人怎么样就传福音。他开出租车是他的副业，传福音才是他的职业，他是职业，你知道吗。然后呢，说勿要传道，总要专心，总要专心。你说传道的工作是不能分心的，不能分心的。我们世上有很多的事要做，很多事要眷顾，很多的事情要做，有的事是必须放下来的。我发现我常常讲的都是到了星期，到了周末的时候我才讲，为什么平常的时候每天都有个人的事情，我都摆不正那个先后的关系。真的，其实我们传福音呢，一定要知道什么事是我们最重要的，主委托我们什么的事情，我们要首先来做。也许别的事看起来很有价值很重要，但是我们必须在神委托我们的事上要专心。有的一本呢，但是这个专心呢翻译成呢，要常做准备，要常的准备，你抱着一个随时都准备好的态度来给别人传福音，你要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当人们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就像彼得前书来说的，那么呢，你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回答个人。专心，还有什么？用百般的忍耐，百般的忍耐。传福音不是很容易的，传道更不容易。所以呢，因为我们遇见的人不同，人们对传道的反应也完全不一样。同样几个信息，有人会欢迎，有人会欢迎，有人反对。你说在国内你知道吗，在国内传福音比在这里好传。我们在这里是吧，我们这里一个是中华人少，另一个是呢 我们在这里都受制于我们的生活的压力，对吧？在国内呢，很多人这样，你要坐在那里，坐着一般人这样，你只要讲福音，有人就会感兴趣的，因为人太多了，太多了。但是对，你说有人欢迎，有人接受，有人反对，还有人讥诮，有的人无所谓，懂了吧？他听多少遍，他觉得好像跟你跟他不一样的。所以对于不同的人，我们必须怀着百般的忍耐，才能应付不同的人。不同的人，你只要忍耐等候，你知道你早晚会有结果，你知道吗？一看一个人，你觉得这个人他绝对他根本你缠了很讲了很久，他也不没有反应，你知道吗？到了时候胜利做工就要反应，早晚的是这样的。所以你不能放弃，不能放弃。有些传福音的工作要很多年，要很多年的忍耐，你才能发生功效。有时候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我以前在国内传福音的人给我打电话，他们心里说，他说你当时给我讲的时候，那就根本就不知道讲什么，懂了吧？等到多少年之后，他突然圣灵做工了，他就要得救。如果你那时候没有讲呢，怎么样？他就可能不知道了，不知道了。再个是用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你知道吗？圣经的真理的教训是多方面的。我们可能要给我讲的，可能我常常可能讲某一个方面的信息，但是其实圣经啊，永远也没法传讲完，没有办法传讲完。你看世界这古今中外这么多的牧师，没有一个人能把圣经完全的讲完，无穷无尽，是宝藏啊！我很少很少真正的弟兄姊妹把这个看成宝藏。我常常上次说了，说得着神话语节。得着神话语就得着了良药，也得了一全体的得着了生命，也得了一全体的良药。你知道吗？上一周这周里我就发生两件事。你知道吗？我以前呢，我常常是一醒了以后就开始打喷嚏，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过敏呢，花粉过敏。不过现在不到花粉的时候，我也是开始了，你知道吗？现在我上一周读完神学了，不读神学了，我现在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读圣经。我发现我就开始崔娟来，我们两个人来读，晚上我们读了读十章圣经，第二天这一星期了，我就一点喷嚏没打。得着神话语的就得着了生命，也得了一全体的良药。然后周三的时候去养老院去看一个人，去了你知道吗？去了又在那儿给一个人祷告，然后转过来走的时候又一个老人，他又跟我说，因为他太那是太寂寞了，懂了吧？老人他看着你，看着你，看他呢，哇，也看看我吧，好，看看他，给他说，让他祷告，等祷告回来以后，我从来没那么难受过，很难受啊。回来吃了饭之后，吃了饭以后，我说唱唱歌吧，唱歌，睡觉唱歌，我在那睡觉，然后这么说，来读圣经吧，我读了不到十一章圣经，什么事没有了，什么事没有了，我都觉得真的，神的话语是多么的有力量，你真正的看重神的话语了吗？圣经说真的，这个圣经有不同的教训，各样的教训，怎么讲到怎么样征战，怎么样有信心，怎么样顺服神，怎么样爱，怎么样饶恕，怎么样祷告，不同的教训满足人不同的灵性的需要，我们需要留心别人灵性的需要来给他传福音，来给他传道。再就是责备人，责备人，其实我们想想在传道人做传道人很少愿意真正的去责备人，是不是？其实传道人要传的信息，必须传的信息让人们能看到自己的本相，不是一切都是好的，一切都是好的。你知道现在我们在上周的牧师里谈到，在美国一个牧师教会很大，他从来不传地狱，不讲地狱。他说你弟兄姊妹在外边生活已经很不容易了，我讲地狱让弟兄姊妹感觉到很沉重啊什么，你懂了吧？他这么想，他这么想，不是这样的。你要给他讲地狱，他能远离地狱，可以进入到天堂。如果你从来不讲，你知道吗？他不知道有天堂地狱。所以说我们他就不肯离开罪，最重要是。所以说责备人，我们传道就是让罪人能够察觉到自己一切的罪，看见自己的罪。让人知道犯这些罪是令人讨厌的。如果你一个人家里去看那些个不好的网站，那就是罪，懂了吧？ 我看无所谓，别人没看见，怕什么？是不是啊？我也不影响别人。不是的，你是在满足自己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这些个罪会把你拉到地狱里去的。没有愿人愿跟这样的人在一起。还有在这个世界上那么多的，像同性恋、婚外情，是吧？未婚同居，这些个东西都是神所恨恶的，神恨恶的。你知道吧？一圣经中说，一句责备的话能够救一个弟兄不致犯罪而沉沦。你知道吧？保罗就是这样。你知道彼得是耶稣的大门徒，懂了吧？当代加拉太书那个保罗看见彼得行的不正，怎么样？也就当面的抵挡他，当面的纠正他。我们一般的人可做不到这样，是不是啊？但是你知道保罗这样做是出于爱心，要把福音的真理向所有的人显明。神拯救每一个人，不分外邦人、犹太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连彼得、保罗也不让，让不让？你知道吗？我们又应要怀着一个出于啊爱弟兄的心来说话。同样是啊。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哎，祷告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看着弟兄在那认罪，我也不说话，洋洋自己听说，哇，你还犯这样的罪，怎么？你要真的要当他来祷告来认罪的时候，你也同样在说，主啊，其实你什么，我可能犯同样的罪，有同样的这样，我们站在同一个地位上来认罪悔改，所以说我们应当当别人犯罪认罪悔改的时候，你说主啊，求你也赦免我的罪，我觉得我可以给他犯同样的罪，是吧？我们不是啊别人的道德法官，不是站在审判人的地位上说话，不是说话。还有劝勉人，我们责备人不应当把人带到沮丧当中，让他灰心失望，然后后来不来教会了，这个不是我们的目的，是不是啊？我们还要劝勉人，我们的话语里还要带着鼓励的话、安慰的话，让他不单的是受到责备，而且要受到鼓励。我们常常会因说责备的话会失去朋友，但是如果我们说些鼓励的话，也许就不至于失去他，就不是这样。第三节，保罗说：“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正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知道保罗是在2000年前就预见到末后的时候，当末后的时候，人们再也不愿听那些纯正的道理。你讲纯正的道理，人们不愿意听了，懂了吧？人们愿意听那些什么耳朵发痒，愿意听那个适合他们自己需要的东西。比如说啊，很多人说啊，神爱说同性恋是现在澳洲啊，这个悉尼有很多的就是同性恋的教会啊，你知道吗？所有的牧师同性恋，弟兄姊妹也同性恋，那你讲的很好啊，神爱所有的人，同性恋的人不爱吗？也爱啊，那既然爱，你应该爱啊，是不是啊？对，他就是这么的讲，是吧？我们那个啊，我们的校长也是。他去参加一个会，也是讨论同性恋，他才发现很多的宗牧师也是站在同性恋的地位上来讲话呀。怎么样？他们就是把圣经的话来转转弯就够了，就可以把同性恋通过，懂了吧？是真的，所以不是这样的，不要耳朵发痒，只是想听自己想听的东西啊，离开正道。你知道人要是不真心的认罪悔改，离开这些同性恋，离开啊这些个污秽的罪，最后的结局还是不能得救。所以保罗说，你去第五节，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主职分。保罗在这里提醒提摩太，你不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要凡事谨慎，要清醒，不要冲动啊！因为保罗所处的环境里充满了提摩太所处的环境里充满了各样的诡诈、各样魔鬼的计谋， 啊，他必须啊小心谨慎，不给魔鬼有有留余地，不给敌人呢有毁谤的话柄。你知道吗？同样是我们做传道的，是个属灵的工作，魔鬼随时可能就会进攻击我们，所以一定要凡事谨慎，凡事谨慎。第二个是忍受苦难，传道人还要有准备为主受苦的心智。首先是苦难是一个真正基督徒生命的一部分，一个真正的一个人，神要使用一个人，神要让这个地让一个人的生命真正的要塑造的完全，那么他一定会叫他受苦。你要看一个人，说这个人将来他传道，他将来有没有神是不是会大大的使用他，你就看他神让他受苦不受苦。真的受的苦受的压越大，将来他被神使用的也就越大。如果一个人只是很有恩赐，但是从来没有经历苦难的话，大概神没有不想用他。真的这样，忍受苦难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生命的一部分，是一个传道人生命的一部分。因为魔鬼，你知道，最终呢，知道我们所做的工作是个属灵的工作，魔鬼常常借着苦难来消磨我们的意志，消磨我们的意志，借着反对逼迫叫传道人受苦。你得看看中国的传道人，看看印度的传道人，你得看得非常明显，看得非常明显。在澳洲这里比较安逸，对吧？比较安逸。我们知道保罗的一生可以是受苦的一生啊，保罗的一生可是受苦的一生。他自从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耶稣之后，对吧？他就开始传福音了。他没有上过一天神学，你知道吗？他没有上，他真的他圣灵这一切都是神给他的，神给他的。甚至他没有见过像那些当时的使徒，他们都没有见过。你知道吗？神耶稣一下子把所有的真理启示在他心里。这是在你读加拉太时，当然读加拉太的时候你可以读到的，就是保罗那么受了这么大的领受了这么大的启示，那么当然魔鬼对他的进攻怎么样也是非常的厉害，非常厉害。我们知道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那里谈到他所受的苦难，他对哥林多的信徒说，他说我比那些个使徒比的都说，他自己有的说他自己是不配做使徒，比众使徒少，但是他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得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你知道保罗所受的苦难真的是我们很少人所能经历的我上次讲的那个说那个印度的牧师，说印度的牧师当他到天上看着保罗的时候，神允许保罗的身上留下他过去在人世间所受的那些创伤，就像耶稣一样，耶稣那个手上的钉痕呢，其实耶稣如果上天呢可以没有这个钉痕的，但是神留下这个钉痕要让历世历代被拯救的人都知道，是因为耶稣受了这个鞭伤，受此被钉十字架，我们今天才能得到了永生。像保罗也是这样，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三节说，他的受苦是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他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这话非常的很难以解释，懂了吧？但你听了吧，说保罗说我受苦就是为了基督的身体，就是为了教会，要在我的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我们知道很难解释这句话，但是我们知道一个保罗的受苦是有价值的，同样一个每一个为主来而活的人，他的受苦也是有价值的，他是有价值的。所以说一个传道人他必须忍受神允许他在他的生命中所 临到的苦难，临到的苦难，为了主的缘故，无怨无悔，愿意来忍受苦难。你知道，没有一个苦难是无缘无故的。你知道吗？像小敏说的，就是苦难乃是祝福，患难乃是恩典。你要记住这句话，每一次你要只要做一个基督徒，你的生命中都知道，你每次所遇到的苦难都将来会成为你化妆的祝福。神允许苦难临到我们的身上是有他的目的的，所以在苦难当中我们还是要感谢神。你看那些中国的传道人几十年啊，在逼迫患难中走过来，才有中国教会今天这样的复兴，是因为他们把种子，把生命当作种子撒下去，是吧？当环境一好来的时候，环境春天一来的时候，那些种子怎么样就发出芽来，就发出芽来。他们啊，可以说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教宗，让我们去跟随他们的教宗行。再一个是，就是做传道的功夫，这个意思呢，就是做布道家所做的工作，做不得了。即使我们没有传福音的恩赐，没有布道家的啊这个职分，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布道家所做的工作。不管我们的职业如何，恩赐怎么样，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福音的祭坛。我们应当把自己当的活祭献在这个传福音的祭坛上。我们即使在受苦难当中，也可以把福音传出去。只有这样，我们才算是尽了我们的主职分。有个姊妹叫凯瑟琳·库尔曼，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知道吗？你知道她说过一句话，她说哪怕我只剩下折体的衣服，我只有面包可以充饥，白水可以解渴，我仍然要传福音。你知道吗？她在大概十一岁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她在一个小的教堂里，那么教堂里都是一些老人，她在那里突然圣灵就感到她一直在那哭，一直在那哭，知道吗？他都根本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圣灵，知道吧？那小孩子，从那以后，神就完全的改变了他。他十几岁就开始去到处去传福音，在美国呀，他出在美国那个很小的乡村里，就是在美国的地图上就根本没有标这个地方，懂了吧？可是那个地方就因为他凯瑟琳·库尔曼啊，成了别人都去的地方，都知道的地方，你知道吗？他那时候就开始，他到处传福音，一个女孩子。一直到他生命的结束，他说我真是哪怕只剩下折叠的衣服，我只有面包和白水，我仍然要传福音。他一生过着舍己的生活，没有享受世俗的喜乐，没有享受过世俗的欢乐，而是尽他的职分来传福音，通过服侍教会，服侍邻舍，来服侍神。你知道吗？只有教会，我们只有传福音，这个教会才有活力，才有活力。最后保罗唱了他得胜的凯歌，有的人称为这也是保罗得胜的凯歌，在6-8节，他说我现在被浇奠，我历史的守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幸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由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那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你知道保罗现在知道自己快要离开世界，快要为主行道，他对临到自己生命中的死亡没有任何的惧怕，没有任何的骄傲，他把自己看成是酒被浇奠在祭物上面。我不知道大家可能知道奠酒奠祭吗？圣经中的奠祭啊，奠祭就是祭物，然后献了祭物之呢，来上面加。浇一杯酒，然后烧这个酒，好让烧的时候呢，这个祭物呢变得更馨香，变得更香。耶稣是神，耶稣把自己的生命献在祭坛上，当作祭物。那么保罗说：“我已经不配做祭物了，那么成为一杯奠祭的酒。”你懂了吧？保罗非常的谦卑，非常的谦卑。他甘心乐意的把自己的生命交在这个祭坛上，交在祭坛上，愿意为主的道牺牲自己。他的血也要洒在这个祭坛上，像奠祭一样。因为他自己很谦虚，他知道不是说他献上自己的生命而蒙恩悦大，他献上自己的生命是因为耶稣首先为他舍命。所以呢，耶稣把自己当作新鲜的祭物献给神，他自己也把自己当作奠祭一同的 浇奠在祭坛的火上，好让主的名得到荣耀。他说离世的时候到了。这个离世呢，如果你要看英语的话，它是 departure， 就像飞机场那个离境啊，那个离境这个词，懂了吧？说白说离世的到了，什么事呢？就是他离境的时候到了，就是离境就是我离开这个国家怎么样，起飞到另一个国家，是不是到另一个国家。我不知道你还记得头一次你什么时候出国的时候，从马来西亚，从中国，或者从印尼，你出来的时候你记得第一次吗？我想你记得那个话啊，你知道你在过去的生活怎么样，已经结束了，你要去一个新的地方，是不是要开始一个新的生活。就像保罗就是现在这样，保罗现在要离开这个地上的国度，怎么样，要经过这个死亡的旅程，进入到那个属天的国度，是不是啊？那国度，保罗现在大概这时候大概才60岁，按照他的身体状况来说，是不是啊？他可以再活20年，可以继续的为主传福音。按照他灵性的状况来说，保罗现在灵性可以是已经到了高峰了，是不是啊？可能是他也可以使人让他继续的为主传福音，传20-30年，但是他哪里知道怎么样？今天神的呼召怎么样？临到了，神要护照他，要进入天堂，进入天堂，借着什么？借着尼禄皇帝来焚烧罗马城，逼迫基督徒把保罗召回天堂。死亡对保罗来说不是绝望，他现在要吸了地上的劳苦，要享受他永远的安息，是不是？所以保罗为主殉道，也没有任何的恐惧。他说那样坦然，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没有任何的痛苦，反而是充满平安、喜乐和激动，因为他深信自己的复活，知道我死了不是死了，我死了要去更美好的地方，要离世与基督同在，这真的是好的无比的。在人生的战场里，我们会有痛苦、有忧伤、有征战、有死亡，但是回到天上怎么样？再没有忧伤，再没有眼泪，再没有悲痛，再没有死亡。可以说死亡对保罗来说是一个荣耀的释放，是个解脱呀。手上再不戴锁链，脚上再不戴脚镣，罪恶再也没法缠绕他，魔鬼再也无法伤害他，是不是？经过死亡，他再也不需要住在罗马的监狱里，又黑又湿啊，又暗的牢狱里，你知道吗？他而是进入到自由荣耀的天国，这多么美好啊！而且他要到基督的台前去什么？去领赏啊！如果你想的这样，你就再也不害怕死亡了。保罗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保罗一生为他常常提醒提摩太，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他自己就是这样，一生打了多少的大仗，我们不想去详细去讲。你看《使徒行传》，保罗一直在苦难中来经历他的一切。可以说，保罗的一生就是为主征战的一生。一个基督徒，他的一生征战是连续不断的，他是连续不断的。但是保罗从来没有为福音打仗而退缩过，他是忠心打那美好的仗。然后他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保罗啊，他所有的路都是跑在神的旨意里，你知道吗？保罗无论到哪里去都祷告求神了，然后神就借着异象、借着异梦来引导他，知道吧？他走了一条不是自己想要走的路，懂了吧？如果人人都喜欢安逸，都喜欢走一条安逸的，但是保罗不是这样，他所经过的地方都充满了逼迫患难。他对以弗所的长老说，他说：“我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有捆锁，有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正是神恩惠的福音。”你知道保罗的一生，他走的道路不是为了自己成功，不是为自己的名誉，乃是为了正是神恩惠的道。他可以说跑遍了当时的整个的世界，当时那个世界他们还不知道还有中国呢，知道吧？那个时候可能，你知道吧？所以说他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保罗说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并且深信他能保全主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他为自己所信的道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守住了这个所信的道。尽管那么多的人逼迫反对，保罗都怎么样，从这一切的患难当中都持守神的道，尤其是对耶稣的复活，你知道吗？尤其是这个复活的道，保罗讲在哥林多前书讲了很多。那很多人，如果你把复活否认的话，整个基督教的信仰怎么样，就站不住了。所以保罗用很大的努力，无论到任何的地方都传讲复活。你要知道你将来会复活的，人会死，死了以后你会看到那个永恒的生命，也会看到天国。所以呢，他不仅自己守真道，他自己也勉励提摩太，其实你也要为真理来守住真道。所以保罗无愧于从神来的托付，他打仗没有用血气的兵器，乃是用祷告。你看他在所有的书信上都是为那么多的人祷告啊，他知道他不是跟人打仗，人不是我们的对手啊，这个敌人，真正的敌人是在背后的魔鬼，魔鬼是吧？他是在跟魔鬼来征战，所以现在他打完了美好的仗，跑完那个当跑的路，守住了所信的道，现在他可以安然去见主去了。他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他相信自己可以得着那个公义的冠冕，因为他知道他所侍奉的神是信实的。他既然打完了那个美好的仗，是吧？他已经跑完了当跑的路，他守住了所信的道，神就会按着他的信实，一定为他预备公义的冠冕，来奖赏那些忠心侍奉他的仆人。他说就是按照公义的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他知道他得着主所赐的冠冕，不单单是因为主的爱，也是因为主的公义。主是公义的，他知道神不会忘记保罗为福音所忍受的苦难和冤屈，说按照公义他要赏赐他。保罗说不单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是对我们每个人说的。保罗不是觉得说只有我一个人可以到天上去领冠冕，不是，每一个爱慕主显现的人都可以得着这个冠冕，都可以得着冠冕，你知道吗？他相信啊，他所传福音的这些人还有后来所有信主的人，向主忠心的人，都能像保罗一样会得着那个冠冕。只要我们愿意来等待主的再来，等候爱慕主的显现，按照主给我们的恩赐来真实的服侍主。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生，这一生呢很快就过去，只有为主所做的一切才永远长存，这个要知道啊。无论在地上有挣多少钱，是吧？那个后来说，我这马上都看到了，我一看的时候，迪马因为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开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迪马挣了多少钱呢？我们不知道，无论挣多少钱都没有了，这样吧。但是你知道吗？他失去了那个永远的赏赐。保罗用他的一生，为了主的缘故奉上了他的一生，他知道他能够在神的国里能够被圣灵纪念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怎么样决定来度过你的一生呢？你怎么样，如果你能像保罗一样来为主打那美好的仗，跑进那当跑的路，守住所信的道，你爱慕神的显现，那个时候那个按照公义审判的主也要赐给你荣耀的冠冕。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你借着这些话把保罗的一生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来甘心乐意的来效法保罗，来跟随保罗的踪迹，来凡事谨受，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主啊，来为主打那美好的仗，跑进了当跑的路，守住所信的道。当那个时候 当主在荣耀中显现的时候，主，你会把那个荣耀的冠冕戴在我们每个人头上，说因为你一生来跟随了我。主啊，求你来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在这个幕后的时代里，有很多的事情障住我们的眼目，让我们去啊离，让我们不再仰望主去看这个世界。主啊，来赦免我们的罪，来扭转我们的眼目，来转眼来仰望你，看到你荣耀的显现，让我们啊能够忠心的来跟随主，让我们能够得着那个荣耀的冠冕。在永世里，我们会把这个冠冕放在你的脚前来敬拜你，直到永永远远。阿们。